诗篇129篇哈，我给他一个名字叫做以色列人的存活，那可能是被掳之后的诗篇，因为他里面所写的呢都是蛮痛苦的，但是呢我们知道以色列经历了非常多非常多的痛苦，但是这篇诗篇的后半段呢是有一点类似像咒诅诗篇的，但是它并没有归类到咒诅诗篇，而是一个蛮有趣的一种表达的方式，那我觉得我们今天基督徒也可以来学习。那整个诗篇总共有八节啊，就是前面四节跟后面四节，前面四节呢我给他一个名字叫做感谢神的保守，感谢神的保守。那第一节跟第二节我们一起来读哈，以色列当说，从我幼年以来敌人屡次苦害我，从我幼年以来敌人屡次苦害我却没有胜了我。所以你可以看见第一节跟第二节基本上是怎么样重复了几次，两次 OK， 然后最后在第二节后面讲说却没有胜了我，他表示说以色列人他在历史上面经历了很长一段痛苦的日子，从一开始埃及人对不对，然后到了迦南地之后呢，有迦南人有腓力斯人 OK， 他们跟腓力斯人打了很多的仗，然后呢附近的有一些什么以东人啊亚兰人啊，历史上就一直在什么一直在攻击他们，后来碰到了很残暴的亚述人，巴比伦人就把他们灭亡了，然后最后还有波斯人，好，所以呢这一切的外族的侵略，外族的跟他们敌人屡次苦害我们。那么第三节跟第四节是这一篇诗篇里面的一个很重要的重点哈。我们先来读第三节，如同浮犁的在我背上浮犁而根，根的犁沟甚长。那这个是一个有趣的啊，那好像人在我的背上耕田。那意思就是说人把我的背当作田地在耕耘，他们这个根的犁沟甚长，意思就是说他在我的背上好像耕田一样，那个犁沟好长哦，那一条伤痕又深又长。所以你可以讲说敌人的罪孽怎么样发在以色列人的身上，所以一个很深很深的伤痕是非常的痛苦的。所以我们在看到这一个的时候呢，你就会想这个诗人他在告诉他的这些同胞们，不要忘记了我们以色列从建国开始一直到现在，我们的敌人从来没有停止搅扰我们。所以我们今天基督徒，你当了基督徒之后不是从此快快乐乐的过了生活，不是，从此之后呢你有很多很多的征战，那么这一些的征战呢就是要让我们成长，真的这个是一件很重要的事。然后第四节我觉得是整篇诗篇里面最重要的一句话，耶和华是公义的，他砍断了恶人的绳索。 Amen。这个绳索呢就是说，如果第三节他是用那个耕田的犁，那么耕田的犁必定有绳索的，也就是说当公义的耶和华砍断恶人的绳索，也就是说他已经怎么样砍断了这一些耕田的器具，所以敌人就没有办法继续在以色列人的背上耕田了。 Amen。所以意思就是说恶人残暴控制的绳索被斩断了，所以公义的神拯救了以色列人， 所以第四节就成为我们今天基督徒的一个盼望。我们有人要辖制你吗？有人要掌控你吗？耶和华是公义的，我要砍断恶人的绳索。
Amen。
我今天下午有一个好消息，我们一个认识的朋友，他在这几天当中呢，非常的怎么样，非常的害怕恐惧，因为呢明天如果没有，是13号，今天是13号对不对？如果今天他没有打疫苗的话，他不能上班。就在上个礼拜我就给他了一份那个 religious exemption， 就是啊，这个叫什么宗教理由去要求免打疫苗。 OK， 他今天下午发信息给我，他说他的申请被批准了，所以他可以上班了，因为他住在旧金山呢。哦，旧金山他很早就已经规定了，他说从今天开始，但是他就在这一天当中，他的被 approve， 所以他也没有打。哈利路亚。所以这就是说神是公义的，砍断了恶人的绳索，所以他要控制他，他没有让他得逞。阿门。我们就得到了拯救，哈利路亚。这就是拯救的故事，所以我们以此来鼓励我们弟兄姐妹。我们遇见了困难，其实所有的困难，按照我们对约伯记以及我们所有苦难的这些圣经上面所经历的苦难的事情，其实苦难就是把我们带到神的面前，我们开始跟他哭求，因为我们就是在告诉神，你是我唯一的依靠，你是我唯一的帮助，我没有办法靠自己来胜过仇敌对我的攻击。就像这诗篇里面讲，耶和华是公义的，因为我们所行我们所求的都是在耶和华公义的里面，所以他会砍断恶人的绳索。这是前面四节里面以色列受到神特别的保护，所以每次当我们看见以色列诗篇里面或者是其他的经文里面，你要知道我们现在就是一个属灵的以色列，我们所有的教会都是属灵的以色列。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有一个共同的信心的老祖宗，他的名字叫亚伯拉罕，是我们就是亚伯拉罕的子孙，而且是我们是靠着信心的，所以以信为本的都是亚伯拉罕的子孙。这是使徒保罗他给我们的一个概念。所以呢，我们在看旧约经文的时候，他讲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你就知道那是在讲教会教会教会。 Amen。 不只是肉身的以色列国，而且是属于教会的。 Amen。 我们在后面的四节里面呢，我给他一个题目叫做祈求神降祸于敌人。那这首诗歌没有归类于咒诅诗篇，可是呢你读了以后呢，后面四节你会觉得，哦，原来祷告可以这样子祷告的。第五节他说，愿恨恶西安的都蒙羞退后。这个蒙羞退后就是转身而逃啊， Turn around and run。 所以那弟兄姐妹，我们被教导我们不能够咒诅敌人，对不对？耶稣说你要爱什么？你要爱你的仇敌，你的敌人，对不对？ Love your enemy。 但是在今天我们看诗篇129篇第五节的时候，愿恨恶西安的都蒙羞退后。那弟兄姐妹，你got a clue？ 你有没有看到一个线索？你可以说愿恨恶教会的人都转身而逃，可不可以这样祷告？ Amen。 哎，这是圣经上教我们的嘛。你有没有咒诅他？那是另外一种咒诅，是不是？可是呢，说愿恨恶教会的都蒙羞而逃。Amen。 感谢赞美主啊！我们呢，在困难当中，在受逼迫当中，看到这一篇的诗篇，你会觉得感谢赞美主，上帝你教了我一招啊！感谢主，求神的仇敌转身而逃啊！求主来帮助以色列，帮助教会，好像前面砍断恶人的绳索。Amen。哎呀，你看到没有？你读到诗篇，你要学习到他怎么祷告的。OK， 那这个是一个我发现一个很有趣的事情哈。好，129第六篇哈，愿他们像房顶上的草未长成而枯干。房顶上他们就是割稻草，对不对？那个草呢，因为房顶上就不会有什么根基嘛，所以你这草长出来就没长成就枯掉了，因为它根基太浅了。所以草枯干就是没有生命，没有生命呢就是那种枯草的颜色啊，我们说那个叫 tan 棕色，那个真的是就一看就知道是没有生命的。那绿色呢是有生命，对不对？棕色就没有生命了。所以呢，愿他们像房顶上的草未长成而枯干。然后弟兄姐妹，你说愿教会的仇敌像房顶上的草还没长大就枯干。OK， 你这是间接的在诉说他们未来的命运，了解我的意思吗？然后呢，收割的不够一把，都不够一个手掌的意思啊，捆合的也不满怀，这等于是咒诅以色列的仇敌怎么样收成不好，就是讲这样在讲说，哎呀，我的仇敌啊，你们就像屋顶上的草一样，长就一点点而已，也什么都长不好，就是间接的咒诅他们仇敌收成不好。然后第八节他说过路的也不说愿耶和华所赐的福归于你们，我们奉耶和华的名给你们祝福。那这个以色列人他们的传统是这样的，就是互相见面的时候就会说沙龙沙龙，那都基本上都是一个祝福。然后呢，愿主祝福你，愿主怎么样，愿主来帮助你，奉耶和华的名给你们祝福，愿耶和华是所赐的福归于你们，这本来是一个好的。可是对于仇敌的话，我们就不这样说了，了解吗？愿他们没有人过路的都不会这样讲，那等于是说神的祝福啊，你千万不要给他们哦，了解吗？我们不能说祷告说善意啊，你不要给我的仇敌祝福，善意啊，愿你的祝福不会领到他们。了解这个意思吗？就等于是间接的，比较含蓄的，不会说直接说主啊，他太坏了，不要给他祝福。OK， 但是这是另外一种的表达。所以呢，我们有一些的总结。以色列的历史上都是被欺压的，他从埃及人、迦南人、腓力斯人、亚述人、巴比伦人、波斯人以及邻近的民族都没有办法真正的击垮以色列人，这是我的总结的第一点。那第二点呢，今天的教会呢也没有人可以击垮他们，我们教会没有人可以击垮我们。为什么？因为以色列这个历史上来看，除非他自己堕落， 以色列的人只要是紧紧抓住上帝，他就不会被击垮。那敌人的苦害只会让教会紧抓住公义的上帝，使得教会更加的强大。所以从历史上我们看以色列的历史，然后我们再看教会的历史，教会从耶稣基督第一代使徒之后一直到现在从来没有被消灭过，反而更加的壮大。因为公义的神往往在紧要的关头砍断恶人的绳索。哈利路亚，感谢主。那第三点，我们可不可以怨我们的敌人如何的不好不好吗？但因为耶稣说要爱你的什么，爱你的仇敌呀，所以我们建议再说怨他们如何的不好之后，最后加上一个祝福对方赶快悔改。 OK， 你不要赶尽杀绝，不给人家一点机会。所以礼拜天我说，主啊，求你给拜登一个悔改的机会。 OK， 好，那第四点，好，最后一点哈，我们不能够明明白白咒诅敌人，但是我们可以学习诗人如此的祷告。我们祈愿敌人的荒凉和枯干，得不到神的祝福，敌对教会的都退后转身而逃，神公义的作为砍断仇敌的捆绑。这就是第四点，我们读了诗篇129篇之后，你要学习到这个。我们可以怨敌人得不到神的祝福，怨敌人是荒凉枯干的，怨敌对教会的都转身而逃，怨神公义的作为砍断仇敌的捆绑。 Amen， 哈利路亚。我们做个祷告。主，我们再一次感谢你，你给我们这短短的八节的129篇诗篇，虽然我们看起来好像有一些的咒诅，但主你也让我们看见了，我们看见以色列的历史当中有好多的伤痕，在他的邻居当中常常跟他们征战，常常找他们的麻烦，但他们从来没有被灭绝，都因为神你特别的保守他们。反观我们今天的教会，无论在什么样的光景当中，我们相信主你与我们同在，你必定保守我们。我们也学会了如何的为我们自己祷告，我们也学会如何来怨我们的仇敌怎么样子的荒凉，怨他们得不到神的祝福，而我们都得到神的祝福。我们感谢主，谢谢你赐给我们诗篇129篇，愿我们在面对仇敌的时候，我们也可以一样的以这样子的心态来祷告。我们感恩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